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啊，感谢主给我们认识圣经这个环节啊，给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属世的时间里头分别出来。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神啊赐给我们的，是特别安排给我们一起来查经，希望每一回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一块研读一段经文，然后呢对这段经文有个比较概括全面的认识，那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正确的去理解圣经，解释圣经。所以盼望你能够参加我们这个行列啊，做一个明白圣经的基督徒。那么今天我们将会查考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那么在查考圣经之前呢，我们先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把我们今天的学习交托给神啊。现在我们低头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同心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每一个收听你所播放的节目的人，让每一个收听的人都能够被你的圣言所吸引，让每一个收听的人，每一个参与查经的人都被你的话语能力改变而归向你，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求你用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引领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查考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会从第一节，我们会查到二十三节。当然有时间我们会往下查，但是估计呢是查到二十三节。利未记的十一章到十五章是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律例，这里也就回应了第十章十节利未记啊。十章十节啊，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那么利未记到这个十一章到十五章这个段落也成为第十六章有关赎罪日的背景啊。颁布这些律例的原因和目的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就清楚地说明啊，在四十五到四十七节那里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四十六节呢，说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虫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神要求人内心的圣洁，而外面呢，也就是身体的清洁，都不能够忽视的，因为外面的清洁也可以培养心灵的圣洁。不洁或者这个啊玷污这个词呢，在这里呢出现了很多回，而罪以及邪恶这个词呢却比较少出现，那就说明这一段呢，也就是说十一到十五章着重的是什么呢，是礼仪方面的错多过于伦理方面的错。礼仪上的洁净 对于一个圣洁的民族是不可少的。那么从11章到15章啊，分别是啊，11章讲到洁净与不洁净动物的分别，12章是产妇的不洁，13、14章是论到大麻风病啊，15章是论到男女的不洁。那么今天我们先看11章啊，我们先看1到8节啊，1到8节的经文就这样说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帆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那么这里我们看到1到8节的经文，第一节说到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啊，通常的耶和华是单独向摩西说啊，很少对这个摩西和亚伦一块说话，这里记载是两个人一块啊，可能因为亚伦和祭司们需要分别洁净和不洁净，同时又要教导以色列人，所以亚伦就跟摩西一块去聆听神的晓谕和吩咐。那么第二节啊，可吃的乃是这些，那么生命记14章3到21节跟11章这里很相似，但是呢利未记11章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这里记载的比较详尽啊，人类可吃的动物必须是反刍而且是分蹄的啊，水中的生物呢只准吃有翅有鳞，鸟类和昆虫包括在这个指令之内啊，洁净与不洁净食物的区别一直可以追溯到挪亚时代啊，你有空你看创世纪7章2节那里啊，设立分别洁净与不洁净食物的律例的主要理由呢，跟定其他洁净不洁净的理由是相同，是为要保持以色列民圣洁，做神的百姓啊。有人认为有些动物是因为卫生的条例，所以神说不洁净，因为会影响人的健康，但是这个观念很难证实啊。不洁代表罪和污秽，有关疾病和漏症的不洁在13章到15章那里有记载。那么我们看到啊，在这个2到8节提到的这个走兽，以色列民最容易接近的动物啊，那就是走兽，所以耶和华首先将这类的动物提出来讨论。所谓洁净的动物就是干净啊啊，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以一切跟上帝发生关系的东西都应当是圣洁干净才行，上帝在天上的居所以及他在地上的圣所都应当是圣洁，还有在他圣所中的一切器皿，为他服务的人和他所特选的民族都应当圣洁。所以啊，利未记在20章26节那里就说啊，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神已经是明文定规，一切跟他有关，无论是人是事物是地，都应当归他为圣，所有属他的必须遵守一切的定规，来保持本身的圣洁，而且还要与其他民族分开啊，免得受他们的污染和影响。那么我们的神是神圣的，他的神圣和圣洁是他不可分割的特性，上帝圣洁的反面 那当然就是不洁的污秽之物了。按古代人们的迷信观念，他们认为一切不洁的东西是由不洁的偶像啊，或者说邪灵所制造出来。以色列民当时也受他们的影响，把圣洁和不洁的东西分别。其实呢，将食物分成洁净和不洁净的理由和原则是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很难准确的知道啊。将食物分成洁净和不洁净，我们要看这个圣洁的基础啊。圣洁的基础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利未记十一章44到45节。另外呢，利未记19章2节我给你读一读啊，也是圣洁的基础。利未记19章第2节经文说啊，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就是圣洁的基础，是吧？那么以及利未记啊十一章第44节，刚才我们也读了啊，也读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这是圣洁的基础。圣洁的表现，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给你读出，但是经文我可以告诉你。圣洁的表现，利未记20章26节，利未记18章4节5节，利未记15章31节啊，利未记15章31节，利未记18章4五两节，利未记20章26节。那么凡事都应该按神的旨意，因为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什么是对我们不好。首先我们知道，不是事物的本性使事物成为不洁，因为一切都是神所造，神所造一切都是好的啊！你看马太福音第15章11节那里，主也说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啊，出口的就能够污秽人。所以食物洁净与不洁净的原则不是来自天上的命令，而是出于当时社会的定规。不过以色列民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特选的民族，他们自然就要分别出来啊，要与别人不同吗？他们也把这个流传在民间已久的洁净规矩呢纳入他们律法的范围，来表示他们的圣洁。所以圣洁的律法不但关系个人，更与整个以色列民族团体有关。他们不但要顾到内心的洁净，还要注意到外在的圣洁。他们要在洁净的礼仪上显得比别人更突出更优越才行。另外呢，关于走兽的外貌，我们不能不承认啊，有些生来就觉得很丑恶，使人一看就觉得说不能接受啊，远远的躲开它，根本不可能拿它的肉来做食物啊，让人觉得恶心呢，不舒服。当然也有一些走兽呢是不能一概而论，比方啊蛇啊狗啊，很多民族里头呢那是根本就规定了不许吃的。但是你看中国的南方啊，那个蛇肉是吧，都变成是好像很好的一种食物，又是补品，吃得津津有味啊。那么同样猪也是一样啊，猫也是一样，有些地方呢啊他们也食用啊，各民族的这个习惯，饮食习惯和这个定规观点不同，所以在饮食的选择上呢各有各的不同和喜好。另外一方面，各民族的这个体质也有区别，对肉食的消化吸收啊都有不同，所以对于走兽肉类就有不同的这个评定。这一切可能都是分别走兽、分别洁净与不洁净的原则。如果喜欢吃了觉得舒服的肉食，那就算是洁净可以吃的，对人有所帮助。相反觉得不洁净的肉食，碰也不要碰，不要沾染。那么另外呢，早期教会 有些教父们认为以色列这个他们啊分别洁净和不洁净走兽另外一个原则是外邦人的迷信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动物是外邦人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那是他们崇拜的崇拜偶像的，就不能当作一个崇拜的对象，所以以色列民为了排除迷信啊，他们就把这种动物看成是不洁净的啊，也不吃，也不可以用来做寄生，甚至有一些连摸连碰都要禁止的。所以以色列民呢，有关洁净和不洁净动物的分辨是有当时的历史文化的影响，也跟他们民族的心理啊心理方面有很历史心理方面有很密切的关系。利未记给我们指出一个很长的动物名单啊，其中一些动物已经是呢我们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动物，更不能确定是怎么样子啊。按利未记的作者在十一章里头对动物的分类上呢，我们可以看出它是跟随了创世纪第一章的次序，也就是地上的走兽，然后呢就是水中的鱼类，然后就天空的飞鸟，还有地上的爬虫啊。刚才是走，现在是爬。关于地上的走兽呢，作者列出判断它是不是洁净的原则是这样啊，凡走兽中蹄分两半，有趾倒嚼就是反刍了，这些都是洁净的啊，他们的肉就可以吃，少了这里说的任何一个条件就是不洁的动物了，是吧？所以可吃的动物有牛，有绵羊、山羊，有鹿，有羚羊。那么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十四章四五两节说，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还有豹子、野山羊啊、麋鹿、黄羊、青羊。关于不洁净的动物呢，这里提出四种不合这个规条的动物作为例子，它们是什么呢？骆驼、沙帆、兔子和猪。骆驼虽然是反刍的，可是呢却列为不洁的，因为它们的蹄不分趾啊。沙帆普遍认为是这个石鹳啊，也就是叙利亚岩石中的一种哺乳类的动物，它们跟兔子呢都是属于这个啊器齿动物，它们不属于盗掘类的动物，但是由于它们吃食物的时候呢，它们的嘴巴不停的动，看起来好像是盗掘的，其实不是。另外呢，兔子呢它不是不分蹄的吗？所以它仍然是不洁净的动物。猪虽然是分蹄的动物，但是因为它不反刍啊，不是反嚼的，所以也认为是不洁的。另外有人说古人禁止吃猪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大麻风病人这个传染的媒介，是带细菌。不过呢，巴比伦人和这个希腊人对猪都非常崇拜，他们认为猪是神圣的动物，是他们的神，也是向他们的人献祭主要的动物啊。另外有学者说呢，猪所以被认为不洁净多少跟它的外形和动作有关，因为他们经常用鼻子来这个怎么呢，来蹭来抠这个地板，挖地板很脏。那么人无形中认为他们和恶魔这个有密切的联系啊，魔鬼上身，所以人们对他远远的避开，而且不准触摸他们的尸体，那当然更 不可能吃他的肉啊，也不会用他的肉当寄生的。好了，我们看九到十二节啊，九到十二节啊，利未记十一章九到十二节，经文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样，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些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都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啊，乃是啊雕啊 狗头雕啊等等等等啊，那个我们再会儿再读了。我们先看这个水里的一切水中的生物，不论是来自咸水淡水，没有鳍，如果啊没有鳍又没有鳞，那就是不洁，不可以吃。因为没有鳍又没有鳞的水中生物就像蛇一样啊，你比方鳗鱼就是这样了，鳗鱼就是这样，没有鳍没有鳞。另外呢，因为沿海民族大部分崇拜水中的族类啊，把他们看成是神，所以以色列民就禁止吃这个水中的生物。十一节所说的以为可憎，就是说想起来都恶心，是吧？所以说不洁的。十三到十九节啊，我们就看到劝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这个摇鹰、小鹰及其类、乌鸦及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及其类、号鸟、卢兹、猫头鹰、角笛、鹈鹕、秃雕、鹳，还有鹭鸶及其类啊，带刃与蝙蝠，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那么这里记载的飞禽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很难证明它们属什么鸟。不过呢，利未记的作者提出20种啊不可吃的可憎的，作者没有指出不可吃的原因，只是简单说它们是可憎是不可吃。事实上呢，以色列民所吃的鸟类呢只限于少数家里头所养，比方鸽子、斑鸠、鹌鹑。那么这里11章列出20种飞禽，大多数属于这个很凶猛的飞禽。你看吃尸体的乌鸦啊、摇鹰、秃鹰都是那个形象很恐怖啊，让人很憎恶，他们是不洁净的飞禽，所以不可吃。20到23节我们一块来看了。20到23节，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刺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及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类，你们都当以为可憎。那么我们看到啊，凡是有翅的以及用四足爬行的昆虫都是可憎物，所以不能吃。它们跟飞禽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虽然有翅能飞，但是呢也有四个脚能爬行。但是有四种蝗虫类啊，是例外，而这种例外很可能是跟以色列民自古以来的习俗有关啊。古代的以色列民和其他周围的民族都是有吃蝗虫的习惯，所以摩西律法特别的把这类的蝗虫啊是当作例外的。其实我们中国北方的农民也有吃蝗虫的习惯啊，他们大多数抓到的蝗虫呢炸煎炒啊啊，或者晒干之后磨成粉，加上蜂蜜做饼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透过利未记第11章，我们看了1到23节的经文啊，1到23节的经文。那么在这些经文里头里啊啊，我们都看到啊一些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那么包括啊地上的走兽啊，天上的飞鸟，以及在水里头的和地上的爬虫。那么这些我们都看过。可以做食物的生物是洁净可吃的，那么作者都给我们说明，不可以做食物的生物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的啊。那么都说明这一章主要提出四脚的走兽啊，只有提分两半，倒绝反刍有指的才是洁净可吃，而水中的生物呢必须是 有翅有鳞才可以吃。雀鸟方面呢，作者没有提出什么原则，但是呢，他提出了20种不可吃的雀鸟，它们大多数是一种凶猛的飞禽，是可憎物。那么最后就是爬虫类了啊，最后是爬虫类。爬虫类有翅膀，有四足爬行，除了四种蝗虫，其他都是禁止吃的。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查考了利未记这个11章1到23节的经文。那么我们着重要再复习一下，就是说关于圣洁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利未记11章44、45节的经文，以及利未记19章2节的经文所说的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圣洁的基础。那么圣洁的表现呢，就是分别在利未记20章26节。那么如果有时间，你看一看利未记20章26节，以及利未记18章45-2节，还有利未记15章31节，利未记15章31节。那么这些是圣洁的表现。那盼望透过今天的查考，那么让我们对公义圣洁的神呢，他向他的选民所定规的圣洁的条例呢，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那么利未记呢，除了啊神有向以色列民啊提出应该所献的五祭之外呢，那么特别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给以色列民一个圣洁的法典，那也就是我们以后将会查到的17章到26章，就是神给以色列民的圣洁的法典啊。记住了，圣洁的基础就是利未记11章44、45节、19章2节，先跟圣洁的神建立关系，这是很重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本身没有圣洁，乃是在圣洁上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弟兄姊妹，盼望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头追求圣洁啊，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因为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神的名。好了，那么节目时间到这就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如果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不明白的地方呢，欢迎来信询问。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啊，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